各位同学，大家晚安，阿弥陀佛。好，那我们这个礼拜是自学期最后一堂课哈，很快我们已经上了一年半哈，不可思议。我们下学期是最后一个学期哦，成佛之道要把它上完。那下学期的话的内容，有一点深，比自学期还要深一点，就是他把般若波罗蜜后面修行的部分全部介绍完了，再来就是继续介绍大乘三系的内容，就是中观、唯识还有如来藏，那再来最后就是菩萨十地，就是我们如何修学菩萨道的一个道次第。所以下个学期的话呢，我们上课的次数除了遇到就是很特别的事情的话，否则我们都没有停课啊。好，我们继续上个礼拜的三甲的部分啊，在讲义的247页啊。今天好像有一点热哈，好奇怪，明天就会大冷了哈，新闻报好奇怪哈，所以明天是很特殊的日子哈。好，我们是上到第五项哈，三甲、明甲、受甲还有法甲。那第四项是谈他的次第，第五项呢，我们这个礼拜是从这里开始哈，谈到这。三甲，那导师在后面这部分呢，跟我们介绍，就是其实纵使是我们要从世俗而契入圣义啊，那不解世俗地，不得第一地。但是世俗也有分成两类，所以导师呢在这里跟我们分成正世俗还有导世俗。其实他这两个非常简单啊，正世俗就是我们白天啊，我们白天正常。你看到我，我看到你，或者是人事物这一种，大家都亲眼能看得到的这一种，接触到的事情都非常的实在，那这些就是所谓的正世俗。导世俗的话，就是连一般没有学佛的人，就是一般正常人也能够知道他是导的，他是不对的，就如做梦见到鬼啊起来，那个鬼并没有出现，但是我们都会满身大汗啊。那这个就是导世俗哈，那导世俗因为导师他分析得很细哈，他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哈导世俗。那我们请看下一页哈，248页讲义，它有分成静的惑乱哈，静的惑乱就好像导师举例子，就好像我们把一支笔插在茶杯里面哈，有水看起来就歪歪的哈。那也好像如果是最近不是雾气很大，有没有雾气很大，那我们看到太阳都好像一粒圆圆的蛋黄，有没有啊？大家如果你有去过印度，你就会非常觉得很亲切，就是印度它这个国家哈，它可能是地理的关系，所以你看当时佛陀的修行方法有一种方法叫做落日观啊，就是太阳要下山的夕阳的那个观法，就是无量寿经的观法啊，16观经里面的其中第一个。那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去到印度我才知道，原来印度它日落的时候啊，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哈，所以它雾气很大，所以你看到它的那个太阳哈，很大力哦，非常的大，然后呢都不会刺眼哦，那你看起来就是橘黄色这样。就很像前几天你们看到那个太阳这样子，所以你看为什么印度他会那些圣者那些古德会或者佛陀哈会用这一种方法来成修行，就是因为我们这样子取他相的时候啊，以他为取相的时候不会刺眼啊，不会刺到我们眼睛哈，所以有时我们别的国家要学这种方法，有时就要用图片，实际上你去看。日落呢，那是都没办法观到整个橘黄色的那个样子哈，所以都要用那个照片来观哈， 所以这些就是地理位置有这样子的差异，这是静的一种霍乱。那因为它有雾，有那个很浓的雾，所以我们看起来太阳就好像一粒蛋黄，实际上这个是静的一种有雾的关系，所以我们看起来好像有点朦胧美，实际上它如果是在雾里，就是没有这个雾的话呢，那我们看太阳还是非常刺眼的。那第二个是根的霍乱，就是我们的眼睛，比如说有神神哈，神只是意啊，那这个就是长眼病啊哈，有眼睛的病，那看到空花乱坠啊，就好像有一些人有青光眼啊，这种就是哈根的霍乱。神经大条的人也是算根的霍乱啊哈。那事的霍乱呢，就是心有成见，事就是指心，那心有成见的话，看什么都是负面的比较多，那这个就是心有成见，错误的见解。我们待会还会讲到，就是有一些人他只是一出生，因为他过去的善根好，所以有些人你跟他相处，有一些朋友，你会觉得诶，这种朋友很有安全感，就是你跟这种人在一起你会觉得很舒服，因为他就是没有这种事的霍乱，就是他的心里面他并不会什么都想成负面的，或者是都把别人想成是跟你在一起是要讨好你，或者是说要得到你什么。你跟有一些人在一起真的是都不会有这样子的压力，所以这些就是每个人的业因缘果报不同。好，这个是导世俗，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先理解，可以从这三方面来了解啊。那再来第三，就是这些世俗的名言啊，也是能够了解为霍乱啊，就是一般我们也知道它是虚妄不实啊。不过在一般正常的心理、生理还有物理现象，如法假，这里讲法假的话就类似自信啊，有没有那种极为啊自信？那在名言中的话，在名言安利的这种世俗地来说呢，其实也不见得他那么容易了解，他是不对的。就是有自信的话，说他是不对，这个也不见得一般科学家或者世俗的人也能够做得到啊。所以这些是属于比较维系的人，更深一层的啊。那要了解这种法假或者受假这种不真实的话，它是错乱的话，那这个要透过什么呢？般若的正观。那所以在佛法修行里面就称这一种为世俗的假名啊。那后面这个是导师要带出来的一个讯息啊，就是佛每以导世俗，如水中月啊、梦中花等等这一种虚妄霍乱来譬喻正世俗的霍乱不实。就是因为讲空花水月比较容易知道它是虚妄不实的，那用这些譬喻来说，你看哦，为什么说人的生命如空花水月，那么无常，那我们就会对于自己的生命呢，那就会有一种正世俗这一方面呢，就会有一种觉悟，知道呢生命如那个泡沫，水中月如此的无常，那在正世俗方面呢，就不会被这个这一种根啊或者是心啊的错乱呢而迷惑，那后面这个小节，导师说如果不知道这一个不同，就是有正跟导的不同的话，那多少有些人多少能够知道导世俗的霍乱不实，那知道这一种空花，称为一解空，假如不能够以这一种空花的这一种譬喻，或者看到落叶的这一种导世俗这一种譬喻呢，而了解到正世俗这一种境界也是不实的话，那正世俗就是难解空的话呢，那这个就是永远是不能够达到世间的真相的。那也意思说我们要了解这一种易解空的这一种譬喻，那是要来反省说，其实我们正世俗里面的生活里面乃至我们的生命里面也都是不真实的，那这个就好像我们金刚经不是有吗，若人怎么呢， 若以音声求我，前面是怎么样去了？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哈，那这个就是用这一种电啊，闪电的无常，或者是这一种花来让我们悟到人生这一种真世俗的也不真实。哈，那其实这一种一解空呢，世俗人也蛮有这样子这方面的智慧。你看到有一些人写诗啊，写词哈，他写的好像有一些歌词啊，你看到、哦、看起来他真的是好像很有正义啊，很有那个骨气的人啊，但是实际上呢，他私底下他的行为乱七八糟啊。那大家应该也知道哈、哦，有一些歌词写的实在是很动人哈、哦，但是。什么你们应该有听过，比如说利害摆两边，有听过这个吗？道利害摆两边，道义摆中间，利害摆两边、啊这些词都写得很好、好，这个是有关于正世俗导世俗的说法、我们接下来要看、下一个科判。那这里的话开始有很多很值得我们探讨了解的部分哈，就是我们了解这种三假过后呢，导师跟我们介绍如何，那再继续了解深刻的这些观察呢，对我们修行契入圣意，更加的直接，更加的有效啊。那这个就是属于圣意观啊，圣意观。第一个，我们要怎么知道是圣意观呢？怎么能够知道圣意？那一定是先从前面的这种种种的三假了解开始的。那了解过后呢，那我们就可以问自己说，那我要怎么契入圣意？我要怎么契入圣意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要了解的啊，就是学习佛法要进一步要知道的。这个偈颂是说，自信如何有，是观顺圣意啊。就是假如我们都能够观察到每一个法的升起的因缘，它是有因有缘而成，那都不会迷惑于现象的一切的话呢，这个就是所谓的随顺圣意观啊。那第一个顺于圣意的名言是有哪一些啊？那阿拉伯数字一，佛于众生的名言是啊，名言是这三个字哈，是我们前面已经有解释哈，有解释过哈，名言是，那就是虚另外一个语词哈，我们后面会讲到，名言是就是虚妄分别，名言是就叫虚妄分别哈，那指出一趋向于圣意的观慧哈，佛就是让引导众生从这种虚妄分别的名言里面呢。然后指出一条路，让众生趋向于圣道的修习啊。这虽然是有漏的名言是哈，但是它是顺于圣意而不顺于世俗啊。所以名言是顺于世俗所供许，但是并不因为推求究竟是什么而得到了究竟而后成立啊。那这个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并不因为推求究竟是什么。得到了究竟而后成立，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最就是248页最后的那一段啊。这种世间的名言案例哈、就如导师这里举科学家，他说就好像以为说地球是从太阳分出来的啊，本来是没有生物，到有生物，到有人类啊，这个是树的进化论。但是对于为什么有这种物质，那物质依什么而成立，追根究底的话，那到底又是什么啊？什么关系，或者是什么的情况它才出现呢？那这些学问如果这样子我们追根究底的话，其实导师说一切的学问呢就难以成立啊。所以其实回到上面阿拉伯数字一第三行的地方呢，导师说其实世间共许的这种约定俗成的知识呢，它只是我们交通或者是沟通的一种语言，它并不代表呢它是 追求到最究竟呢而成立这样子的语词、哦、其实它里面还蕴含了很多矛盾性，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哦、所以虽然知道知识进步有探求究竟的倾向，但总是依世间公认、哦、自明、哦、就是自己觉得自己发明啦、哦、等等，或称为先天的、哦、那这一种独断不求究竟的基石而构成认识成为行动。那基本上普遍世间的学问都是如此。我们来看导师的举例，阿拉伯数字二的地方，导师说就好像船，我们说船在大海里面，哪一个什么日期什么时间东经几度在纬度几度，那遇到危险，那假如我们在世间里面这一种约定俗成的名言是啊、如果我们不这样子安利的话呢，那要去营救要去打救这些受难的人呢，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他在位置在哪里，对不对？但是成立了这种名言式啊，也不代表、啊、这种名言式本身就是究竟的。为什么？因为从比如说你 从台湾那往那个 东方看的话呢，东边看的话，那个是什么海啊，太平洋啊。那如果这个就是我们的东边是太平洋，但是如果是你行船、啊、在太平洋里面行船，那你看回来台湾的话呢，台湾就是在你的西方，这样了解吗？啊，所以位置呢其实是世俗约定俗成的一种名言式，它不代表它就是真理、啊、那这一点的话导师跟我们点出来，不过它有它的意义、啊、并不表示说、哎、它一点意义都没有。为什么？假如没有这种名言式的话，我们真的在海上遇到灾难，导师说你没有这样子的约定俗成的语言、啊、你也没有办法去救这一种受难的人、啊嗯、那也很简单、啊、比如说我对我的父母非常的感恩，你说名言式都是假的，都是没有用的，那假如你不说出口的话，你父母真的到老死他都不知道你真的那么感恩他，这样了解吗？啊、哦，嗯，好，我们看下一页哈，249页。导师又跟我们说啊、哦，那如哲学家推求假设宇宙的本源是物理、生理、心理多元化，就好像我们最近不是有研究说银河系，本来我们认为银河系就是最大，但是好像最近科学家有研究银河系以外还有很多个银河系啊，或者是说原本说宇宙有一个黑洞，有没有？但是那个黑洞呢现在也发现它不是最神秘的了啊。那这一些就是哲学家或者科学家他用这种推求假设的这种名言安利呢做一些研究一些考察，但是导师说并不是从看第二行哈，并不是从寻求究竟而得到真实哈，其实是从世间的现象的物理生理还有心理经自己的设计精致看作宇宙本源推论为如此而已啊。所以这些理论这些学问导师认为说其实我们追根究底的话其实它还是有它不究竟的地方。为什么？因为新的科学家他不断超越过去的科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如此就可以证明了啊。嗯，好，我们来看第三，世俗的认识与行为都是这样啊，本不依于推求得到究竟而成立，如树是我栽的，确实如果我讲那棵树是我栽的，大家都知道这棵树就是我栽的，但是导师说那到底什么是我并没有加以考实、哦、那这个就是我们世俗的知识里面啊，名言里面呢有这样子的一个极限啊、哦，所以这些知识呢不彻底含有相对的矛盾性。怎么说呢？比如说为什么说名言是这种语言的知识的案例会有那种相对的矛盾性呢？比如说常常有人在问说 先有蛋还是先有鸡啊？这个就是名言是本身哈，它就是有这样子的矛盾性。你如果是想求得哦，这只鸡它是从哪里来的话，你讲蛋，那就一定是对的啊。但是你假如是追求这个蛋是从哪里来的，就变到它的答案就变成是鸡了啊。所以就是看你切入的角度是怎么样啊。还有是，你们有听过一句话说，椰子和西瓜，哪一个打在头，哪一个比较痛？哪一种水果比较痛？啊？椰子，头痛啦，哪里是椰子痛，对不对？这个就是语言它本身哈，很容易让人家有这样子的错觉哈。所以我跟你讲哈，尤其是可能女中会比较容易对这种语文会比较敏感哈，所以假如我们的同事或者我们的朋友是那种联想力很丰富的，然后你讲话要小心一点，对呀、啊，不然他会误会你在暗恋他，那就很麻烦了，对不对啊？嗯，那这一些就是语言哈，虽然它不是究竟，但是我们在沟通当中还是要非常小心啊，嗯。好，我们继续看第三的第三行啊，这不妨成为世间的知识啊，众生一直在这样的心境中，以为是真实，其实是从来不曾达到究竟的真实啊。那所以世间的知识啊，啊，我们的老师曾经讲过这样子的一句话：世间的知识，我们再怎么研究或者了解的再多再细，它不代表是佛法的智慧。为什么？因为这一种知识呢，这一种尝试啊，它不一定能启发对人生的一种起悟啊，不一定对生老病死的一种厌离，它不代表它会啊。所以这一点的话呢，佛法来讲，真正要在语言，就是透过语言要带引我们到的目的呢，是最重要的，就是要让我们感悟这个人生，或者是对于生命的一种启示，这样子才有用啊。那否则的话，语言我们懂得再多，那这个还是一个世俗的工具而已啊。嗯，那当然佛法里面安立的这种语言跟非佛法的当然还是有不同啊。所以你看，如果不是佛法的话呢，这种世间的知识，他所追求的东西都是外在的。比如说他追求科学的宇宙的这个来源啊，他也许会去找这个银河系啊，或者是这些宇宙的东西。那他们所追求的知识几乎很多都偏于追求外的，外面的身外的东西啊。但是这种身外的东西它是无有穷尽啊。那假如我们都一味停留在那里的话，那是没有办法得到解脱的哈。所以导师跟我们讲说，其实佛法安立的语言，它有一个最明显跟就是外道有最明显的不同呢，其中一个就是佛法里面的文字呢，都教我们怎么往内的，它不会教我们往外的。假如我们学习佛法过后哈，我们读了这种教理过后啊，假如会自己不断往外求的，这个要注意一下，嗯，要注意一下啊。那这些文字都教我们怎么往内去找，当然往内去找的话要方法要对哦。为什么？因为当然比起这一种往外求的世间的世俗的无欲，当然它比较高尚一点，但是这种高尚不代表它就近。为什么？因为比如说外道也有禅定啊，也有神通啊，对不对？那这一些人他也是往内求，但是他往内求当中呢，他还是着迷于或者是执着于自己的那一种喜乐感受里面，那这样子的话，他这种我执是没有办法断除的啊。所以佛法里面叫我们往内求，那当然还要注意，就是我们所修行的是要解决自己根本的烦恼啊，这个才是真正的要点啊。嗯，好，再来第二，顺宜圣意的观慧。圣意地是究竟真实的体验， 就是最究竟的了，体验到圣义地就是解脱的了。依世俗事而做测求究竟自性的观察啊，就是他到底是从哪一点啊，哪一种原子电子而来啊，这种他的自性是从何而来，观察他如何而有。这个就是我们之前有讲过的，我们现在目前所看到的这个事相啊，这个果啊，果从因生，它是由什么因缘而来的。比如说我现在心情不好，我们就不要说哎，心情不好就找一个管道去发泄，发泄完了那个就是心情就变成好，不一定哦。如果你发泄错误的话，就是你的命根就断了的了。对，有一些人发泄情绪就是他方法对啊，那他就会寻找自杀啊，或者是啊这种道路。那我们知道的情绪不好，假如我们能观察这个情绪的自性啊，那知道它是这个果是从何而来呢？那可能是说从某件事情对某个人而来的话，那我们就要从那里去反省到我们是基于这样子的理由而有情绪不好的话，那才有改变啊，改善这个情绪的可能。那假如我们不追根究底的话，那很难能够超越这样子的一个境界啊。所以观察名为顺于圣意的观察。那导师教我们四个观察的次第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好像也不是很常有人会这样子想的啊。第一个圈圈的地方啊，从前后延续来观察，就观察什么是最先，最先是怎么升起，就是追到它的因啊，啊是由什么而来。比如说我们的生命，比如说我现在的生命，诶，我们为什么看到自己为什么六根不缺啊，那也不会说非常的愚笨愚痴啊，那一切都还好。那我很想知道说诶，自己最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果报呢？我最先的原因是什么？那假如我们读过佛法啊，我们就会知道。那假如大家知道的话，就是佛教里面很重视因果业报的问题。那假如我们过去世所造过的善业的话，那今生我们为人的话呢，为有情的话呢，一定是六根会具足的，这个是一定的啊。所以按照这一种的因果业报的话，我们就知道啊，那个是由过去这样子来影响我们今生啊。那对于生命就比较有一点了解啊。好，第二个圈圈，从彼此相关中观察彼此的绝对差别是什么，怎么会成为彼此的独立性。那如果按照前面那个举例来看的话，就是生命最先是由什么而来。假如我们小孩子问说诶，妈妈，我们是从哪里长出来的，你们有听过这样子的问题吗？啊，假如小孩子问我们的话呢，那也许我们只会说啊，就是父母啊生你下来的而已。那我们不知道其实除了父母的因缘，他这个小孩本身还有这样子的业缘哦，跟父母相应他才会来的哦。如果是按照论点的解释哦，如果是女生的话，女生投胎的话是会看父亲。他虽然是跟父母有缘哦，但是他还是指异性啊，他会女的会指男的，男的会指女的这样。那这个就是假如没有解脱之前，这个都是正常的啦啊，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这个是真的都是这样啊。那这个是最先的一种起，就是生命的起源。那我们彼此大家竟然出生了长大了有自己的生命了，那我们为什么每一个人都五蕴的身心都身心的结合合，那为什么每一个人都有五蕴色受想行识，每个人都龙感宽啊，为什么又有彼此的差别性呢？为什么又有彼此的差别性？这个就是只有业力才能够解释的清楚，想了解吗？我们大家诶，你有些人就是会这样问啊，我们每一个生下来都是人，但是为什么我跟别人不同？ 有些人假如你看哦，有一些人如果是不断往这边想的话，假如他会学到佛法，或者是他往正面去想的话，他会反省到，诶，也许是自己过去啊，或者是环境而造成自己不如人家啊，有这样子的一种反省。那如果是负面的话呢，这些人就会怎么样呢？会很多抱怨，很多不满啊。那如此的话，其实并没有，你并没有办法改变你现实的生命，反而呢会让自己活得一点都不快乐。那所以这些已经过去的东西，我们在追究呢，其实已经没有意义。接下来的生命哈，我们要怎么过，比较需要我们关怀啦。啊，好，第三个圈圈，从小观察观知是什么呢？老实说，越受假来说，受假就是观察那个复合物啊。我们前面有提到的，比如说人是由色受想行识五个元素组成，这个复合物就叫做有情啊。那不能再小的到底是什么？比如说复合物，比如说色，色它是地水火风形成啊，它再小的话，到底能它是怎么情况存在，或者是它是怎么升起呢？也许我们会产生这样子的疑惑，对不对？但是佛都会用一句话这样带过，就是说那是因缘和合而起的。我们等一下就会提到哈，等一下还会继续讲到这个部分哈。你们有问题，等一下再来一起问啊哈。第四个圈圈是从大观之，就是如以为宇宙的实体是同一的，观察这同一体是什么，是怎么样的存在。那一体怎么能够成为差别？就是这种自信啊，啊，这种一体的自信怎么又会能够成为差别？就好像我上次跟大家譬喻说，诶，我桌子上有很多个色法，但是为什么色法都是地水火风哦？书本、时钟、麦克风都是地水火风，但是为什么他们个别又会有这样子的差别相呢？很奇特，对不对？那这种当然我们可以问，也可以了解它，但是真正我们要看到它这种因缘性的话，要透过修行啊，要透过止观才有办法。嗯，好，我们看这个小节哈，阿拉伯数字一的这一段，老实说，这名为哈上面的这四个圈圈这一种思维啊，老实说，这种就叫做寻求自信的反省，或者是呢随顺圣意的观慧。自信是自体，是本来如此，永远如此啊。最小、最大、最先或最后啊，都是不变的了。但这并不欲存成见，想像有个什么啊，而只是打破砂锅问到底，追求那究竟是什么。这虽然是名言式，却是一反世俗知识的长途，而是顺于圣意的观察。所以我们会问，比如说我刚刚问大家，诶，我桌子上那么多个色法，到全部都是地水火风啊，那我想知道为什么它会有差别。现在我目前我们会有这样子的疑惑，打破砂锅问到底，但是虽然不知道答案哦，老师说这样子的疑惑也是顺你生意，为什么？因为你想追一个究竟，你想知道它这个果是从何来，果从因生，对不对？每一个果都是四大啊，但是四大都是四大长让它形成的，但是为什么它们又有差别相呢？那如果它因缘消散过后，这个麦克风坏掉了啊，拿去回收了，但是为什么新的因缘促成的话，它可以这种铁啊可以拿去融化，对不对？塑胶可以拿去回收，它可以本来是麦克风的这种材料，它可以因缘改变过后，它变成一个马桶，有可能吗？有啊。所以任何物质它本身有它的共通性，但是这种共通性假如我们追根究底它没有一个答案的话，暂时也没关系，这种疑惑是正常，只是说我们到最后我们会承认它其实只有因缘聚集的话它产生，因缘消散的话它消失，就这样子啊。 那比如说佛教里面我看讲完这最第二阿拉伯数字二的地方我再来跟大家讲一些别的东西阿拉伯数字二的地方，世俗的事项经论述了很多而圣义观就是闻思修专为观察自性而深入究竟。闻思修的次第它是要让我们观察自性，为什么？因为佛法教我们的毗婆舍那观就是观察自相还有共相这两种就是观察自性而深入究竟，究竟就是空性这才能彻底破除众生的根本我执，通达世间的真相那佛法里面讲的世俗的这种名言有它的一个含非常深的意义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佛教里面讲有一句话叫做诸行无常，有听过吗？这种一个一个中文字诸行无常，请问是属于名言是吗？名言的安吗？是世俗我们都能够看得懂的文字，对不对都能看得懂的文字，那这些就叫做名言安例。那佛教里面安例的这种名言它有一个意义它不是要我们只是增加了了解这个名相而已。所以佛教里面讲了这个道理过后呢，佛教里面它从来不会叫我们说你懂了这个那你就下次上课就不用来了，因为你懂了。佛法里面从来不会这样教我们，就是假如我们只是了解知识的话，这个不成为佛法最终的目的，但是了解知识却是佛法的第一步，就是你对这个名词这个语词佛法里面所施设的这种语词，你要知道它的含义。请问大家，佛法里面的名相多吗？多到有一些人好像快要受不了，对不对？如果你是初学的，其实很正常每个人都有这样子的经历，真的。那也许你们会觉得说，怎么后官院长或者是怎么某某法师怎么好像滔滔不绝，什么名相都可以好像理解。你不晓得人家是后官院长已经出家修行二十几年了。你们学佛有多久有二十几年的举手看看，没有对你看人家是那么多年了才有这样子的一个熟悉度那假如我们没有的话，我们其实心不用那么急。佛法里面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就是佛法大海嘛，所以他就名相也很多留下来的法宝很多。不过这一些名相其实只要我们多看几次自然就会记下来，不用刻意去背。像我们在佛学院考试凡是考过试的通常我都会忘记，反而没有考试的我们都记起来。所以我喜欢考的试是 open book， 然后呢是考申论题，我喜欢那一种考试。那我每一次考那一种试都很高分，因为那一些事考那一些方法它是不用死背的，它是靠理解的。比如说对于佛教里面讲的诸行无常，我们就会想到说它就是三法印的第一个，对不对？三法印的第一个诸行无常，那这个是我们学佛或者是了解佛法里面名词的第一个步骤不管我们觉得它多难，其实那一个都是次要，重要的就是我们想不想去了解它。假如想去了解它的话，我们慢慢了解其实它也不难比如说诸行，什么叫做诸行？无常，什么叫无常？那合起来就叫诸行无常。诸行就叫有为法，这种行呢就叫有为法。那什么东西是称为有为法？请问大家，什么东西称为有为法？什么叫做有为法 所有一切现象的法，包含涅槃吗？所以你说包含一切法啊？有没有再简单的解释啊？有为法、五蕴、无为法以外的？那这个说法也很好，因为它只有有为跟无为两个嘛。这个答案好像也是很大的范围哈，就是如果我要再很简单的讲，有为法是什么？哎，对啦哈，你最简单最简单，记住叫做有为法的话，它就是生灭法，就是你去看哪一个东西、哪一件事情、哪一个心啊、哪一个心所、心王，什么东西它会生会灭的，就叫做有为法。不只是，比如说你看不到的情绪，或者是你的贪心，你看不到啊，你也抓不到啊，但是它是生灭的，所以心法也是有为法，也是生灭法啊。所以凡事会生会灭，那因缘聚成它就生，因缘消散它就灭的法，那就叫做有为法啊。那你们要这样记住。那无为法的话呢？很简单啊，就不生不灭嘛哈。你看你一能够答对一半的话，另外一半你就能想到它的答案了哈。所以你看诸行无常，假如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认识的话，就是凡是会生灭的法就叫做诸行的话，那凡是生灭的法它一定是有生无不灭，那是不是是有生必有灭？请问它是不是无常的呢？那它就是一定是无常的，有生必有灭，有生必有死，那它就一定是无常。为什么？无常它并不是一个什么特殊的一个什么名相。无常简单讲就是无有常性，所以无常哦，我看到导师这样的用词，我真的是对无常了解得很深刻，就是因为导师这样子的用词，它叫无有常性，就叫无常。所以你看哦，无有常性，所以叫无常。你这样记哦，这个无常就很明显，你就知道它是什么含义，就是没有任何一法它是永恒存在的。无有常性的存在的话，不管色法心法，那它就叫无常。如此的话，你看凡是有生有灭的法皆无有常性，那就是叫诸行无常。这样了解吗？所以你看你讲诸行无常的话，如果我们这样了解第一步，了解这样子佛法的知识的话，请问你会对诸行无常记不起来吗？就不会了，对不对？就比较容易记得起来，对吧？啊，所以我佛法里面的这一种佛学的名相，大家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就是不懂的哈，要问，或者自己去找书来看，多查一些字典，那自然你了解了它哈，你就不会觉得它离你很遥远。那当然如果是说你我们一学佛第一部书你接触的就是大智度论的话，那我是觉得你是实在是也是够有福报的啦哈。那个是没话说啦哈，那个是有一点深啦哈。那所以如果是说像成佛之道啊哈，或者是学佛三要这些书的话，那可能是比较浅白一点啊。不过能够透过我们住持和尚这样子的解释的话，我觉得还是能够利益很多人啊、哦、嗯，我是非常欢喜啊，我不晓得大家、哦、因为我们私底下都会跟院长 email 都会在讨论一些很困难的部分啊、哦、因为实在太好了啊、哦、大智度论。所以第一个我们对于佛法的名相呢，就要有这样子了解这种佛法的知识的这一种认知，不要排斥它啊、哦， 了解，我现在上成佛之道，也许下学期大家上完，又上完了一次成佛之道，隔了一两年再开成佛之道，你听，怎么另外一个法师讲成佛之道，我好像又没听过的，因为你又忘光了嘛。所以你看，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子多闻熏习，你看我们是不是，我们学的很多新的东西，其实我们也忘了很多旧的东西，我们不断跟那个忘记在赛跑而已啊。所以你看，假如我们了解佛法的知识，不是透过这样子的内涵来掌握这个含义的话，其实这个名词你背起来很快就忘记。但是假如你能够记得这个诸行无常，它是讲什么呢？它是讲说有生有灭的法都无有常性的话，那这个认知只要在我脑海升起，那以后我凡是碰到有生有灭的法，我不执它为永恒不变的，那我就有在体验什么叫诸行无常啦。我不记得这个名相没关系啊，所以这个就是佛法里面。接下去我还跟大家讲，其实还有第二个，还有第三个，还有第四个，我们待会再来讲。就是我们了解佛法，其实要有一个简单的这样子的一个安排次第，那我们对佛法就不会觉得很困难，是能够有次第的慢慢深进。好，我们时间到，要休息10分钟。